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2月24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国情咨文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我们将为您全程转播特朗普总统预定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
大家好，我是李一华。今晚稍后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将备有同声传译，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X、脸书和卫星来收听收看稍后的国情咨文演说。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的是美东时间的晚上8点46分了。今晚特朗普总统预定在9点发表他重返白宫之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演说，总结他过去一年来的执政成绩，并向国会和一般的美国民众阐述他接下来的执政重点。那么美国总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么究竟美国总统为什么每年都要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这样的传统对美国的民主又有何意义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发表了首次电视直播的国情咨文。2002年，乔治 ·W· 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首次通过白宫网站进行直播，这与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时隔数月。Our war on terror has
well begun. 我们的反恐战争已经打响，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这场行动或许无法在我们任期内结束，但它必须也必将在我们任期内进行。
国情咨文的正式依据源自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该条款规定总统应不时向国会报告联邦国情，并向国会提出他认为必要而恰当的措施供国会审议。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90年发表了首次国情咨文，最初被称为年度信息，1947年正式更名为国情咨文讲话。现代的国情咨文是一项全国电视直播活动，总统应邀在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向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从1966年开始了一个传统，反对党成员对总统的国情咨文做出由电视转播的回应。最近一次国情咨文是时任总统乔拜登在2024年发表的，他在讲话中呼吁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如果我们与乌克兰并肩站在一起，并为其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乌克兰就能够阻止普京。
特朗普总统去年在国会发表了讲话，但由于那是他宣誓就职并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几周后发表的，所以那次讲话不被称为国情咨文。
6周前，我站在国会大厦的穹顶之下，宣布美国黄金时代的到来。 Golden Age
of America。 特朗普在2月24号发表本届任期内的首次国情咨文，预计他将再次强调美国在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
特朗普总统很快将在晚上9点发表第二任期的首场国情咨文讲话。白宫表示，总统将凸显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在国内外所取得的成就，并庆祝美国独立250年。下面继续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一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就他将于星期二夜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做出了预告。
我们的国家目前形势很好，我们有着前所未有的最棒的经济，我们有着前所未有的活动。我明晚要发表演说，你们会听到我说，这将是一篇长长的演说，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要说的。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 X 平台发帖说，这次演说将庆祝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独立的250年。除了彰显国内成就之外，莱维特星期二对记者们说，总统还将谈到美国在海外取得的军事成就，包括去年6月重创伊朗核项目的午夜之锤行动。
你们将听到总统自豪和恰当地说，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杀伤力的军队。你们将听到他谈论海外仍然存在的威胁。
特朗普上一次对国会发表讲话是在2025年3月，强调了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在他开始第二任期的头几个星期所取得的成就。那次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不被正式称为国情咨文讲话，因为当时特朗普刚刚宣誓就职几个星期。新当选的弗吉尼亚州长阿比盖尔·斯潘伯格星期二夜晚将代表他所在的民主党对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做出回应。
好的，目前在现场已经有很多重要的人士抵达了这个众议院的议事大厅了。不过按照传统，除了这些重要的阁员、还有法官、还有参谋联席会长主席之外呢，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在国情咨文发表之前呢，也会邀请一些特别的来宾来参加，来凸显他们相关的这个政策重点啊。那么今年白宫则是已经透露了，特朗普总统将邀请军方的成员，还有多名因为其政策受惠的普通美国人，包括药价下降还有小费收入减税的一些受益者都会来到现场。
是的，
那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将和她的寄养儿童倡导者和学生的代表们出席哦，来强调第一夫人在推动儿童福利以及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努力。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国会议员呢，他们也会邀请他们选区的选民或者是具有其他象征意义的嘉宾来到现场。从邀请的嘉宾的背景，有时候可以了解到每一位议员他们最重视的议题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来自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他邀请的嘉宾呢是包括了美国宇航局美国宇航局阿尔特密斯号的登月任务的宇航员。议员们常常经常利用这样的名单来提高这个公众对于他们优先事项的关注。那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上，就是这四位宇航员呢将在今天晚上出席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除此之外呢，这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呢，他还邀请了一位殉职的警官在的家人还有他的未婚妻来到现场来聆听国情咨文的演说。那么这位警官呢是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在他的选区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殉职。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约翰逊议长呢，他也希望透过邀请这个殉职的警官的方式来表达对执法人员的支持。
此外，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也是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他是邀请了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女儿黎彩出席特朗普总统今晚的国情咨文演说。我们知道，这个黎智英本月初因为被香港的这个特区高等法院以国安法相关的罪名判处了20年监禁，这引起了美国政坛的强烈反弹，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有多名国会议员都批评这个判决不公，呼吁北京和港府给予人道假释，立即释放黎智英。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本人也在去年10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提到黎智英案。
是的，除此之外，这个黎彩呢，他今年同时不只是受到史密斯的邀请，他是事实上呢是和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一起共同邀请的一位嘉宾。那么除此之外呢，约翰逊议长他邀请了另外一位嘉宾，还有一位是被关押在中国的维吾尔医生的女儿，她的名字是齐巴穆拉特。那么穆拉特的母亲古丽珊阿巴斯医生呢，是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中国拘留。约翰逊议长在他的声明当中表示说，在我们继续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呼吁释放所有不公正拘留的人的时候，我很荣幸地邀请阿巴斯博士的女儿作为我的嘉宾来出席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他也特别邀请了刚刚才在这个米兰冬奥啊勇夺金牌的美国男子冰球队，来邀请他们参加今天的这个国情咨文，预计他们稍后也会在今晚来到这个众议院的议事大厅。另外根据我们的最新消息呢，在去年不幸遇刺的保守派青年领袖，同时也是 Turning Point USA 的创办人查理·科克 Charlie Kirk， 他的遗孀 Erica Kirk 也会在今天晚上来到国情咨文的现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好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每年的国情咨文在总统发表完讲话之后呢，在野党都会派出另外一位代表来做出回应演说。那么今年呢，参众两院的少数党领袖呢是派出了今年刚刚上任的弗吉尼亚州州长这个阿比盖尔·斯潘伯格来负责为民主党做出回应演说。那么星期二晚间，除此之外呢，这个12名的国会民主党议员以及活动人士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同时，也将在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另外举办活动。那么这场名为人民的国情咨文的活动预计呢是在星期二晚上8:30左右举行，将包括民主党的议员的演讲，还有美国民众的个人故事，那么现场也会进行网络直播。此外呢，星期二晚上7:00-11:00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还有另外一场名为沼泽地咨文的活动，目标呢是在反驳总统的演讲。那么这项活动呢预计将与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同个时间进行。
那么我们现在想请导播帮我们切到这个现场的画面，因为刚才抵达现场这个众议院议事大厅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最近他们也是新闻人物，因为刚才以这个6-3裁定了这个有关关税的一个裁决。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还有这个索尼亚索托马约尔等这个大法官，还包括了这个艾米科尼巴雷特以及这个布雷特卡瓦诺等大法官、助理大法官等，都已经刚才抵达了这个议事厅的最前方，他们是坐在比较前排的。那么看到画面左边的话呢，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现任成员哦，包括也是最近的新闻人物的是丹凯恩，这个是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是空军上将丹凯恩，他刚才也已经抵达了现场，率领的是其他这个陆海空三军各军种的这个将领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首长们坐在最前排的地方。
是。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当然特朗普总统还没有抵达现场，不过在他这个讲台预定要发表国情咨文的讲台的后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作为这个兼任参议院的议长，他是坐在上面的位置啊，跟他并肩坐在旁边的则是众议院的议长
麦克约翰逊。是的，
到时候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这个约翰逊议长还有这个副总统万斯会在他的身后一左一右的来主持今天的联席会议。
是的，现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嘉宾的慢慢都入座了。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是这个特朗普的家人都已经坐在观众席，那么是在国会众议院议事厅的2楼的观众席，1楼呢则是由参众两院的议员来坐在1楼的这个议会议事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议员哦，都已经基本上几乎已经差不多快要到齐了。那么他们目前呢正在等待特朗普进场的同时呢，也都还在进彼此互相寒暄。
是的，那么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进场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带大家了解一下等会儿稍后整个国情咨文这个仪式的一个过程哦。那么等会儿会有这个众议院的一个警卫官，
是，
对，他也是有军职的，他会在这个会议厅的门口隆重的宣布说一党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到场了。从那个时候呢，总统就会开始进场准备发表他的国情咨文。那么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在大厅最前方的一些重要的大法官，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这个首长等等。那稍后呢，在特朗普总统进场之前呢，则是他的内阁成员会一一的来进场。不过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趣的国情咨文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些内阁成员当中啊，会有一名缺席，这个叫称为指定幸存者。这个一华要不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指定幸存者呢，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现场是第一夫人
梅拉尼亚已经到了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嘉宾还有议员们都已经起立鼓掌欢迎梅拉尼亚到场。
是的，也是刚刚像一华提到的，就是在这一排的部分是特朗普的第一家庭的成员。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有趣的这个指定幸存者，
是
一华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过随时如果画面上有重要的成员的话，我们再随时切进现场画面给我们的听众观众。
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
Mr. Speaker, the President's Cabinet.
好的，我们现在注意。现在在现场画面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的
这个
应该内阁成员要进场的，当然打头阵的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国务卿卢比奥，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第一位进场的。
对，我们知道
接在他后面的卢比奥
之前呢担任很长一段时间的参议员，因此可以看得到他和两党的议员都相当的熟悉。
是的，然后这个进场的顺序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按照这个部门成立的这个年份以及这些首长继位总统的这个顺序啊。那么在卢比奥国务卿之后的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接下来呢在贝森特后面的这位则是已经改名为战争部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紧跟在海格塞斯之后的呢 这是司法部的部长邦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内阁成员们陆陆续续的进来啊，不过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点时间，因为他会跟在场的一些国会议员们打招呼。
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议员已经在夹道欢迎内阁成员的到来。
不过我们也可以注意，等会儿这个内阁成员当中啊，如果有缺席的部分，那一位可能就是今晚的指定幸存者了，因为通常事先不一定会公布，所以我们目前呢还在等待究竟是哪一位是今天晚上的这个指定幸存者。而这位指定幸存者呢，他会被密情局送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点，在整个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这个期间呢，在那个秘密的地点来进行待命。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海格塞斯部长过去跟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这个首长们，包括丹凯恩将军握手，卢比奥国务卿也在跟丹凯恩将军来这个
交谈，
因为他现在是这个新闻人物，因为这个最近伊朗的事情，
是
我们预计稍后可能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或许也会提到这个外交的部分和他对伊朗的一些行动。
是，我们知道刚刚提到的这个指定幸存者的历史呢，事实上呢是开始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那么不过呢，这个传统一直到1981年呢，联邦政府才正式的公布了这个指定幸存者的名字。那么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唯一的例外是在2021年，当时呢是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人都居家办公，那么因此呢没有需要指定这个幸存者。那么那年的国务卿呢是出席了国情咨文，其他内阁成员呢则是在家或者办公来观看国情咨文，因此没有指定幸存者。那么作为总统的继任顺序中的下一位但是没有出席的财政部长耶伦，当时实际上就是成为了指定幸存者。
然后这个指定幸存者还有一个有趣的这个一点，就是说如果按照美国宪法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继任总统的资格的话，你是不能够当这个内阁成员的指定幸存者的。像过去有一个例子，就是也是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这个运输部长的，他是在台湾出生的赵小兰部长，
是
他按照美国的宪法是没有担任总统的资格，所以他是从来都没有担任过这个指定幸存者的。这是一些跟国情咨文比较有趣的这个历史来跟大家做介绍，在我们等待总统进场的这个时候。好的，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画面啊，这个是应该是国土安全局的局长，
是，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场了。
其
实除了这个内阁成员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幕僚，他们也会跟随在这个内阁部长之后一起进到这个众议院的议事大厅来聆听总统发表这个国情咨文。另外还有一些有趣的部分，我们这边也可以很快的介绍一下。在这个我们等待总统进场的时候，因为一场国情咨文演说通常是持续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啊，
没有错。
对，但去年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的那场针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这个演说呢，创下了历史记录，长达1小时39分钟啊，这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对国会发表的总统演说。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本人今天也在他即将抵达之前呢，跟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他说今天晚上的演讲会长长的，
对，
因为他有很多的内容想要跟大家来说，包括总结他过去这一年的政绩，以及阐述他接下来的一些施政的愿景和重点。
是的，事实上这个国情咨文演说最早他的名字并不叫做国情咨文演说，这个名字一直是到1947年才改名的。那么最早呢，这个名字是总统呢这个依据国会美国的宪法向国会来进行这个定时的报告。那么这样的演说最早一开始是叫做年度信息的。那么年度信息的这个传统呢，一直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已经开始，那一直延续至今。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呢是历史上最长的，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第一场演说事实上是最短的。他当时呢这个所有的演说的字数呢相当的短，只有1000多字，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并不是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短的国情咨文演说。那么一直到后来才开始慢慢演变成一个比较长的论述，让在总统来好好的阐述他们的国情的这个表现。
非常有趣哦，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对比了这个历史上最短的总统对国会演说，还有这个最长的是特朗普总统去年2025年1小时39分的这个对参众联席两院的这个演说，是1小时39分。不晓得他今年 稍后即将在这个马上就要进行的这个国情咨文2026年的演说，不晓得会进行多久。我们不过不管多久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说呢，美国之音的这个国情咨文特别节目，我们都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守候，屏息以待我们总统今天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
对，是的，没有错。那现场呢，我们会同时呢配有同声传译，那么观众朋友呢可以透过美国之音的直播来观看总统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
好的，现在画面也是带到这个观众台嘛，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每一次这个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总统在台上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台下这些观众们他们鼓不鼓掌，其实背后也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传统哦。通常来自总统所属的政党相比之下他们是会鼓掌的，那如果是不是总统所属的政党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就是坐在原地，但是不表达他们的情绪。那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及军方的成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他们通常也是不会拍手的。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准备，特朗普总统已经到达了国会的众议院议事厅，那么准备进场。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始缓慢地进入了议事厅，那么和议员们来握手，准备进入议事厅的讲台。我们看到站在特朗普总统后面的呢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也是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恩。那么另外旁边呢一位呢则是共和党，也是共和党的党团领袖。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进场的这个画面啊。那么今天根据这个白宫事先发布，还有总统他自己本人也跟记者们稍微透露了他稍后可能会在这个国情咨文的内容当中所提到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是，特朗普总统在过去这一年的执政重点，相信他会有一大部分是琢磨在经济的部分。
是的，没有错。我们知道今年呢，这个国会也要进行的中期选举，因此呢，这个特朗普总统预计呢将会花相当大的篇幅来阐述共和党的执政成绩以及经济的表现。
当然外交也会是大家外界关注这场特朗普总统2026国情咨文的一个重点，包括他最近在外交方面，包括在伊朗方面的行动，包括他斡旋俄乌战争的一些努力，相信也都会在稍后比照上一届的这个对国会的演说一样，都会提到他在外交部分的成就。那么事先白宫透露的也是今天晚上的演说会强调特朗普本届政府在国内外的一个执政成绩。总统因为这个欢迎他的人很多，要跟他握手的人也非常多，所以还要花一点时间才能走到讲台。他稍后也会到前方跟这个
大法官
们，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长们握手。
是，
不过
现在
已经看到，就是
特朗普总统已经和大法官握手了。
最近大法官的这个新闻，有关于他这个全球关税是否违法的这个新闻，也是大家全球都关注的重点。那么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首长们也一一致意。当然由于今年四月份特朗普总统也会到中国访问，
是的，
所以大家也很期待稍后在国情咨文当中会不会提到中国呢。
好的，特朗普总统现在已经站上了讲台，准备发表他2026年的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说。
按照传统，他会先把他国情咨文的副本先交给约翰逊的议长，
是，
还有参议院的议长，也就是副总统万斯，然后之后再开始对 所有的国会成员以及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一般民众透过这个电视机前收看的民众来发表他过去一年的成绩以及接下来的施政重点。好的，我们现在就接近同声传译，一起来听美国总统特朗普2026年的国情咨文演说。
Members of Congress, I have the high privilege and distinct honor of presenting to you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介绍美国总统上台演讲。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想要感谢万斯副总统，约翰逊议长，美国第一夫人。
Second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再来，美国的第二夫人。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议会的国会的所有成员以及美国同胞们，我们美国现在更变得更好、更富有、更强大，比过去都更要的好。那五个月之后呢，我们将会庆祝美国一个非常棒的里程碑，也就是我们美国辉煌的独立250周年。我们有250年的自由繁华是让我们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一个国家。那其实呢，我们之后还会有更好的成绩。我们现在进入了美国的黄金时代。那我12个月前刚到国会发言，当时我接收了一个残破不堪的国家，经济非常的不好，当时边境充满着漏洞，我们军队还有警方招募非常的不顺利，我们全世界充满着各种的混乱。但是呢，在一年之后，我带着尊严和骄傲能够告诉你们，我们取得了前所未见的扭转，可谓百年未有之大逆转。 那我们也绝对不会回到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情况，虽然那只是短短一段时间之前。今天呢，我们已经保障了我们的边境。谢谢。今天我们的边境获得保障，我们士气高昂，通胀不断的下降，收入也很快的上升，经济蓬勃发展是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的敌人非常的敬畏我们，我们警方军队人员充足，资源充足，都是以前从来没看过的景象。在四年之后，很多非法移民都能够进入美国，但是现在呢，我们有非常强劲受到保卫的这个边境，让美国能够免受非法移民的越境袭扰。那在过去九个月当中，零个非法移民得以进入到美国。但是我们永远欢迎人们通过正式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国家，辛勤努力工作，支持我们国家的人是受欢迎可以进入到美国的。芬太尼非法进入到美国的流动也下降了56%。这是一年内取得的成绩。去年犯罪率已经降到了这个单个数字的这个水平，这个也是历史上来说125年内最低的水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可攀比我爸爸 Fred 之前的这个犯罪率的数字那我爸爸可能不会这么想这么说。那我们的对手呢，民主党给了我们一个最烂的国家情景，但是呢我们一年之内降低了犯罪率，降低了通胀然后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们看到失业率降低，通胀呢降到了1.7%。石油之前呢超过了一加仑6美元，这个呢是民主党执政的情况，现在呢已经降掉了每加仑2.3美元以下，那有些州里面呢是一加仑1.99块爱俄瓦州前几周我才刚去，我还看到他们的石油价格是每加仑1.85块。贷款税率也降低的非常的快，现在呢每年每家在贷款方面所需要付的利息呢一年减少了5000美元，这个是我在上任之后所取得的政绩。那拜登政府带来了很多住房的危机他们的政策其实是保护了已经拥有住房的人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保护这个没有住房的人，而且呢也能够保护到拥有房子的人，我们有办法持续做到 这两个目标。我们一年内增加了这个退休基金投资大家的收入都不断的增加上一任政府他们损失了一万亿的投资。那美国呢现在有很多的投资，十二个月之内呢我们获得了18万亿的这个资金投入到了美国。
想一想，四年前是不到10000亿，但现在已经到了180000亿美元，这就在一年时间内取得的变化。一位总统能做出这么大的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不久之前，我们是债台高筑的国家，现在我们是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最热的一个国家，最热门的国家。现在这些工厂啊、企业几千家都在成立，我们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创造了70000个建筑业的工作，而且现在都变得更大更强，大家都难以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美国的石油生产一天有60万桶的石油生产，委内瑞拉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也会给我们8000万桶的石油。美国的天然气的生产也处于历史新高，因为我兑现了我的承诺，要开采，要不停地开采。今天工作的美国人，他的就业的水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是在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就业水平。在我的任期内，100%所创造的工作机会都是在私营部门的工作机会。我们终结了 DEI， 美国的 DEI， 也就是多元、平等和包容。我们也减少了一些损害工作的规管措施。现在有240万个美国人，他已经不需要再获得食品的福利补贴了。因为这些原因，今晚我想告诉大家，所有的国会成员，我们联邦的国情非常强大，非常强劲。我们的国家再次获胜，而且赢面很大，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人们问我说，总统先生，请你，我们赢得太多了，没有办法再赢下去了，我们过去都没有赢过，直到你成为我们的总统，我们过去一直在输，现在终于赢了。然后我说，不是，你们下次还能够赢，你还能够有很大的赢面，可以有史上最大的赢面。为了证明这一点，要证明这一点，今晚来到我们这里的是一些赢家，让我们整个国家非常骄傲的赢家，也就是冬奥会冰球的金牌得主，美国男子冰球队。
ahead. Thank you.
好。这是首次我看到他们也站起来了。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起立了。他们打赢了加拿大队，而且是在加时赛中打赢的。美国女子队也马上会去拜访白宫。我们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我想再次向他们祝贺，第二次向他们祝贺，向美国队祝贺。我告诉他们，我们其实投票了。那么如果有人投票说不的话，我们就不做。他们不会说不。那么我从来没有看到像 Connor Halliburton 那么精彩的守门员，他的表现非常突出。那么46次击门，然后但是你可以把它这个球防住，你当时训练的时候这么练过吗？他不愿意回答我提出的这一问题。但我想告诉你，这个伟大的冰球队的成员会非常高兴地听到这一点。根据他们的投票跟我的投票，当然我的投票更重要。我会马上给 Connor 颁发最高的平民能获得的荣誉。这些荣誉呢，以前过去多年也给过很多运动员，也没有太多，可能就12名运动员吧。这是最高荣誉，平民的荣誉，总统自由奖章会颁发给他。伟大的运动员，他们是最棒的运动员，他值得获得这一荣誉。我跟他们每一位都交流过，其中他们投票的时候他们都很快的举手了。感谢你们的努力，你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特别的冠军，谢谢。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地宣布，下一次奥运火炬点燃的时候会是在美国点燃，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会在洛杉矶举办，我们会在洛杉矶很好地举办这场奥运会。而且洛杉矶就会像华盛顿 DC 一样非常安全，现在华盛顿 DC 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那今年今年在我第一年的任期之内，我其实就完成了很多的事项。那今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包括呢奥运，我还有这个世足冠军，然后250美国周年，这些事情呢都恰好的在今年发生。那奥运我们美国获得了很多的金牌奖章，我们非常的高兴。那今年是我们庆祝国家的一年，也要来庆祝一下我们保障自由的各位英雄，包括 Tiger， 他是一个志愿者，在二战的时候服役，在太平洋战场上，Douglas 麦克阿瑟将军之下工作。他受了重伤，而且呢差点受到敌方杀伤。这个是81年前的事情，他解放了菲律宾最大的一个集中营，他获得了紫星还有铜章。那2026年7月4号呢，将会是他100岁生日。 Buddy， 你是英勇的一名人士，我们向你表示敬畏。你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呢，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展现1776年美国建国当时所拥有的这份勇气。那我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的仪式，看到了这个国旗上升，来敬仰过去死去的士兵，包括 Millie Kate McClellan。Millie McClellan 之前以为自己会死去，但是呢后来获得拯救。这些拯救的人是从上空的直升机下来拯救。这个拯救他的人是 Scott， 这个是他首次任务。但是这个人他表现一直都非常的杰出，他不仅是拯救了 Millie Kate， 也拯救了另外的164个人，让他们能够重回平安。那很多人是遥远的看着 Scott 的英勇事迹，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相信当下的情景，当时风很大浪很大，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今天晚上呢 ，Kate 还 Millie Kate 还有 Scott 重聚在议事厅当中，这个是他们在那次事件之后首次重聚。再来呢 ，Ruskin， 这名军人，我要给你一项殊荣这个殊荣是仅提供给拥有英雄事迹的这些军人。 那我也希望这个军事助理能够下来帮助他们。谢谢。从1776年到现在，每一代的美国人都挺身而出来保卫生命、自由还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他们都是为了下一代而这么做的。那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要打造一个国家，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走得更远站得更高，让我们的政府向人民负责而非屈服于权力，让我们美国人的利益呢永远摆在首位。这个呢是我们要向过去为我们保障自由的英雄所付出的，也要来为我们之后的国家所遗留下来的。那我们希望能够薪火相传，我们也将会通过最大的这个税收削减法案，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削减法案，感谢共和党的所有议员的辛勤努力。所有的民主党员都投了反对票，这些都是很重要、很重大的税收减免政策，他们都投了反对票。他们希望能够有大规模的税收增加，这个是民主党的心愿，但是共和党非常的坚持，让我们有了大而美的税收法案。我们小费超时的还有这个老年人的社保收入呢都可以不用再额外缴税。另外呢，我们汽车贷款的利息呢，现在也能够进行税收减免但是这个汽车呢，必须要是在美国制造。近期呢，在宾州我见了 Megan Binghauser， 她是一名妈妈在家教育她的孩子，两个孩子。那白天的时候她会去餐馆工作，晚上她先生去操作重大机械。Megan 在家里照顾孩子， Megan 会告诉你，她现在因为有了我们的新的政策，小费不收费，超时不收费，不收税，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优惠政策。Megan 和她的先生，一年，现在他们需要缴的税是过去的二分之一，而且呢，额外增加了5000的收入。Megan， 请站起来，我们在为你而奋斗。谢谢 Megan。
Thank you, Megan。
谢谢 Megan。
We're fighting for you, Megan。
我们为你而奋斗。但有了我们的法案，像 Megan 这样子的爸爸妈妈呢，也能够启动新的这个特朗普账号。这个账号的名字不是我取的。没有人相信我，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个名字取得跟我同名是这边这个人取的。那这些是投资账户免税为孩子开设的这个呢能够通过美国的国库来进行投资几百万那比如说有些美国家庭他们能够使用这些账户来保护他们儿子孩子的这些利益
Michael， 你怎么挣了那么多钱？他说，我就在我的宿舍里，大学宿舍里，然后做了计算机卖给别人，不停地卖，不停地卖。这是很了不起的故事，这就是美国梦的故事。他卖出了很多台计算机、手提电脑，我祝贺了他，但是也想感谢他和 Susan 以及其他的这些人。 Brian Gershner 也是了不起的人，他也支持这一项目，从一开始就支持。谢谢你 Brian。那么还有一些捐献，那么等到这些孩子十八岁的时候，这些账户的金额可以涨到$100,000。他一开始是一分都没有，到十八岁的时候就被变为$100,000。为了如果想给这些孩子投资的话，你可以到 trumpaccounts.gov 去。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在做捐献，这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一举措。我对于这些做捐献的人，对一些建立这些账户的人，都是为他们感到骄傲。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经济的大转变呢？道琼斯提前四年突破了50,000点，而且 S&P 500是7,000点。人们以为很多时间内它都达不到这个高度的，但是因为有了关税，我用这些关税给国家带来了很好的交易，带来了几亿的收入，让经济发展，国家更安全。那些几十年都在偷窃我们国家的那些国家，现在要向我们支付关税。大家都知道他们过去欺负我们，占了我们很大的便宜，民主党也知道，但是现在这些国家也高兴了，我们也高兴，我们与他们达成协议，他们也很开心。他们不能像过去那么挣那么多钱，但我们可以挣很多钱。现在没有通胀，经济大幅发展，在22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这些把这些事物都预测错了。现在美国的一些进口的关税下降了，是因为一个很不幸的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好消息是，几乎所有的跟我们合作的国家还想继续维持那些跟我们达成的协议，对吧 Scott？ 因为他们知道我作为总统的法律的权利，其实如果达成新的协议的话，会比之前的更糟糕，所以他们还会愿意继续我们过去谈成功的一个成功的协议。当然现在最高法院不幸地介入这些事件，尽管最后的裁决让我们失望，但是我还是在拯救我们的国家，保护和平，我为国家征收了很多的钱。如果没有这些关税的话，很多目标都实现不到。我还会考虑一些其他的法律权利，有些法律上的权利也受到很多的争议，它比较复杂，但是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更为强有力的解决方案，比之前更强有力，不需要国会采取行动。这已经经受过时间的考验，已经得到了批准，而且外国所支付的关税收入就像过去一样，它可以取代当今的收入所得税，减少我爱的人民身上的财务负担。在未来，工厂就业投资以及几万亿的美元会继续进入美利坚合众国，因为我们最终于有了一位总统让美国优先。我爱美国。 在我上任前几十年，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不管是贸易还是医疗、能源还是移民，所有的事物都被我们偷窃、都被偷窃、被操纵，就是为了掏空人民的财富，而这些人民才让我们国家能够运作起来。在拜登以及他国会的一些受腐败的这些合作伙伴，我们的国家也受到了很多的伤害，边境也是漏洞频繁，还有很多这些杀人犯，有11800多个杀人犯进入美国，还有一些精神病也进入美国，而且通胀率也居高不下，创下纪录。一些普通的家庭，他要多花34000美元，很短的时间内都要多花那么多钱。那支持这些议案的国会议员，他开始用可负担性这个词 affordability 可负担性这个词，他们心里很明白，就是他们才导致了物价飙升，现在所有的公民都要承受这一切，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造成的，是你造成的。他们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他们之前说的一些声明都是一些谎言，可耻的谎言。他们的政策让物价高涨，但是我们的政策却快速地终结这一切。我们做得非常好，现在这些价格都大幅下降。鸡蛋的价格低了60%。部长女士，谢谢你。鸡肉、黄油、水果、酒店、汽车租金都比我刚上任的时候低了很多，而且我刚上任的时候牛肉价格很高，但现在也下降了。很快你会看到这些数字，很少的人预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成的数字，将来你都能看到。人们都没想到能够看到那么低的数字，特别是能源的价格，他们都想象不到那么低的价格，就像另外一场大减税一样。同时我也直面我们当前所遇的最大的一个作弊，一个剥削人民的举动，也就是医疗健保的费用。自从你们通过了平价医保法案，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奥巴马医疗法案，就让保险公司更有钱，政府给他们几十亿、几百亿的美元，他们的股价也飙升涨了1200、1400、1700点，所以我也推出了一个重大的医疗计划，不要把钱给保险公司，而把这些钱直接给人民，让他们可以自己买医疗健保，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健保。除此以外，我的计划也要求价格最大化的透明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我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做到这一点，但是民主党立即终止了它。他们也充分的了解，他们其实做的这一切对人民很不好，最后成本会上升。现在我把这些成本，包括医疗健保的成本，都下降了，而且处方药的价格，过去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涨的，现在我也把它降下来了。别的总统也试图这么做过，但他从来没做到过。他们尝试过，但是很多人也没有尝试。但有的人尝试过，有的人说他尝试过，有的人也做不到， 还差很远，他们只有空谈没有行动，但是我把它做到了。在我刚刚通过的最惠国协议，在过去美国人他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对于处方药支付的价格是最高的，但现在在世界上我们为处方药美国人付的价格是最低的。
所以呢，在第一年啊，我第二任的第一年内，其实应该是我第三任才对，但是呢，总是会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在我上任第一年以来，我就已经处理好了这个处方药的问题。这个也是医疗保健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让我们美国的价格从全球最高变为全球最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价格差别现在是300%、400%、500%、600%，等等。那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一个新网站叫做TrumpRx.gov 来看一下不同的药价情况。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第一个顾客能够获得这样子的药价减免啊 ，Catherine Rayner， 五年以来，她和她先生一直以来没有办法怀孕，想要使用 IVF 技术，IVF 技术非常的昂贵，几周前呢，她登录了 TrumpRx 的网站，同样的价药呢，过去可能是$4,000，现在呢是$500，所以他少付了$3,500。Catherine， 我们都为你祈祷，我们认为你会成为很棒的妈妈。现在呢，我要呼吁国会去通过我最惠国项目，让它能够成为正式的法律。我认为在我之后，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法律之后，没有人再能够把处方药的价格提升。那我觉得你如果把它变为法律，就不会有人这么做了。那很多美国人现在非常担心 AI 的数据中心有可能会不公平的导致他们的电费飙升。那大家也可以很放心，我有了一个这个费率付费者保护的一个承诺。我们告诉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有义务要来为自己的电力需求付钱，所以呢，没有人的电费会上升，而且呢，其实社群的整个电费应该是会往下的。这个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策略。但是呢，我们会确保这些公司，他们既然要盖自己的电厂、工厂，就必须要来为自己的工厂支付电力的费用。那这样子的话，能够为你们大大的减少电费。那接下来你们可能会看到很大的改进，你们也会发现过去受到大家攻击的一项美国之梦是拥有房屋的这个权利。那今天晚上 Rachel Wiggins， 她是一位来自休斯顿的妈妈，她之前买了20套房，后来她想买房的时候标了20栋房，结果呢都是投资公司就把她给买下了。那现在呢，我也签署了一个行政令，禁止大型的这种投资企业来收购独立屋，让平凡的这个家庭呢能够购买他们想买的房子。那我想要请国会把这个禁令通过为法律，因为呢，人民才需要房屋，企业不需要房屋。那我想要祝 Rachel 一切好运，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够买到自己想买的房。 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美国人更好地存退休资金。在我们任期之内，我们永远会来照料我们的老年人，确保你们的社保以及医保还有 Medicaid 这些的医疗保健呢能够获得保障。我上任之后，这个 401k 退休基金的这个资金呢，平均上涨了$30,000，这个很多。那因为我们的股市不断的上涨，所以呢，很多人的这个退休基金也不断的增加。那有很多美国人他们的退休基金，它的匹配程度并不到50%。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让这些受到遗忘的美国工人能够享有和这个联邦员工一模一样的退休计划，我们能够每年匹配$1,000的退休基金投入。我们要确保美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使用这种内部的消息这个包含国会的国会议员，他们不能通过内线来进行交易。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股市获得财富。
They stood up for that, I can't believe it.
他们竟然站起来了，好难得。
I can't believe it.
难以置信。
Did Nancy Pelosi stand up?
Nancy Pelosi 也站起来了吗？
Doubt it.
我不相信，绝对不可能。那国会赶快通过阻止内线交易的法案，停止内幕交易法，请赶快把它通过，变为法律。我其实不知道刚才这一侧民主党人会不会拍手，但是听到有些掌声。我觉得这些贪污腐败真的破坏了美国的基石。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明尼苏达有一个索马里社群掠夺了将近$1,900,000。那其实呢，这个数字还更高。他们有在加利福尼亚、麻州、缅因州，还有其他州都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甚至更糟糕。那4个月前，我正式启动了对欺诈而开战，这个呢是由万斯副总统所引领的一个行动。他绝对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打击欺诈。那如果我们没有欺诈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抹平我们的赤字。索马利的这些盗窃者让我们想起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掠夺者，这个是很常见的情况。这个掠夺者之一呢，就是非法进入到美国的这些人，他们将他们的问题带到美国的领土之下，让我们美国必须要有更高的成本，而且呢，犯罪还更多。我们也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Delilah
Coleman 在2024年六月的时候才5岁，有一辆18轮的大卡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撞上了他。 这个司机呢是一名非法移民，但是被 Joe Biden 放出来了。而且呢，因为加州有这些开放边境政策，所以呢，让他可以有商业的驾驶执照。德莱拉没有办法行走，没有办法吃饭，但是呢，奇迹般的，他现在在一年级学习走路，而且他今天晚上和他爸爸 Marcus 一起出席。德莱拉，你是我们大家的榜样。谢谢德莱拉，
谢谢德莱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非法移民，他都不会说英语，甚至看不懂最基本的交通标志。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地方非常危险。今晚我就呼吁国会通过我们称之为达利拉法案的法律，禁止任何州向非法的移民发放商业驾驶执照。昨天你们可能也看到了，在白宫我主持了一场仪式，与那些因为非法的移民而失去挚爱的美国人在一起。我们怎么会允许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就是因为有开放的边境。那这些人几十年来他都是天使妈妈，几十年来我们的政府背叛了他们，我们的媒体也忽视了他们，难以相信。2023年，16岁的一位高中啦啦队队员利兹贝斯梅迪娜本应在圣诞游行中表演，但他没有出现。等到母亲回家找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儿倒在浴缸中，而且血流满面，他被刺了25刀。他的凶手是一名有前科的非法移民，非法的进入他家，而且就剥夺了他们家庭中最明亮的一道光。非常心碎的母亲今晚也在现场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驱逐非法移民罪犯。现在我们创纪录的把这些罪犯都驱逐出我们国家，赶出我们的国家。非常感谢 Jacqueline， 谢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议事厅里的许多人，不仅允许边境入侵发生，在我介入这个事件之前，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次这么做，如果他们再次当选的话还会开放边境，让这些世界上最恶毒的罪犯进入我们国家。唯一挡在美国人和全面开放的边境之间的，就是唐纳德·杰特朗普总统和国会中的共和党爱国者们。在我们发言之时，这个议事厅中的民主党切断了国土安全部的所有的资金，切断了所有的资金。他们又启动了一次政府关停，让我们的 GDP 损失了2个点，让他们可能很高兴。现在他们又关闭了负责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分子袭击危险袭击的部门。现在我要求他们立即恢复这些资金，国土安全部的资金， 这些部门还可以帮助人们铲雪。我们现在都没有钱，因为民主党人。我们其实想帮助你们铲雪，但是他们没有资金，没有人能够拿到工资，真的是很耻辱的一件事。现在美国很多地区还遭受了大的风雪暴，那么整个国情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就要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的那些代表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邀请所有的立法者都能跟我的政府一起能够确认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如果你同意这一原则的话，你就起立来支持这一原则。美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美国公民，而不是非法移民。这是耻辱，你应该为自己感到耻辱，没有站起来，你应该为自己感到耻辱。因此，今晚我也要求你们能够终止这些庇护城市，那些庇护城市保护了罪犯，而且那些政务，如果这些公务员能没有办法制止这些犯罪分子，比如说杀人犯，不让他们遣返的话，那这些政府官也要受到惩罚，你也应该为自己感到耻辱。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也要求你们批准《拯救美国法案》。那些非法移民和其他未获许可的人没有办法在美国投票，在神圣的美国选举中投票，这种选举中的作弊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很简单，所有的选民必须要出示选民身份证 Voter ID。 所有选民必须出示公民的证明，这样才能投票。不能再有作弊的邮寄选票，除非是生病、残疾、军队或旅行。 这应该是很容易，而且民意调查显示89%，包括民主党的人都支持这一点。哪怕是新的纽约市的共产主义市长，当然他也是个好人，他也有些好的政策。那么纽约刚遭遇了雪暴，那如果你要铲雪，想要来申请铲雪的工作的话，你要出示两个身份证的原件，同时还要出示你的社保卡。但是选举是美国人最大的一项特权，在选举中他却不需要人们出示这些证件。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人，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一政策。我们刚刚宣布了这一政策。
那国会应该要展现尝试来通过这些法律。那为什么国会不想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有这个选民身份证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作弊。他们会找出各种理由，说这个是具歧视性的。但其实呢，理由很简单，他们就是想作弊。他们过去就是作弊的。他们能够获得选举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作弊。那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那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机会能够让政府展现尝试。今天呢，我们在场有 Sage Blair 还有他妈妈。2021年 Sage 14岁，弗吉尼亚的学校官员试图对他进行社会性的性别转换，把他当作男孩子来对待，而且呢向他爸爸妈妈隐瞒。不久之后呢， Sage 非常困惑，离家出走。他在马里兰被发现，有一名左翼的法官拒绝将 Sage 交还给 Sage 的爸爸妈妈，因为他爸爸妈妈并没有说他们女儿是他们的儿子。 Sage 后来被送到一个全男生的一个州立机构里头，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是呢，这一切种种都过去了。 Sage 现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女性，而且呢获得了自由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请站起来 Sage。谢谢你们的勇气。你能相信吗？我们竟然需要谈这些事情。15年前，如果有人站在这里提到这些问题，提到这件事，你肯定会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现在我们还会出现说孩子到了另外一周，然后呢你不告诉或者说不归还这个孩子，我们应该都能够同意，任何州不允许在违背父母意愿的情况之下把这些孩子拿走，而且呢对他们进行性别转换。我们必须要禁止这样子的行为，立刻禁止。你们这边怎么都不站起来？这些人疯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有民主党这样子的人不断的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竟然还能够有个国家，实在太了不起了。我们适时的阻止了他们的各种操纵。 那没有人比我们的第一夫人更关心美国青少年，她现在也是电影明星。你们敢相信吗？在过去一年当中，它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推动了人工智能立法，并且推进了一项关于寄养体系的行政命令，争取了$3,000,000，启动了 Melania Trump 寄养青少年走向独立计划，这获得了两党的支持，那其实第一夫人她比我更容易获得两党的支持，我从来没有办法获得两党的支持，所以呢，亲爱的，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全美每一个州的教育者都加入了第一夫人的总统 AI 挑战赛，希望我们下一代能够在未来的科技竞赛当中保持领先。今天我想要欢迎两名年轻人，他们都反映了第一夫人的影响， Sierra Burns 和 Everest Nevermont， 谢谢你们，也谢谢 Melania。我很高兴也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执政期间，包括首四年以及这刚过的一年当中，我们国家在宗教信仰、基督教以及上帝信念方面呢，有了巨大的复兴。这个呢，在年轻人群当中尤为明显啊。那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啊，是因为我伟大的朋友 Charlie Kirk。去年 Charlie 被暴力杀害，其实呢，他是为了信念而殉道，他的遗孀 Erica 今天晚上也在这。 Erica 请起立。谢谢 Erica。为了纪念 Charlie， 我们必须要团结，并且确保美国是上帝之下的一个团结统一国家，并且杜绝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热爱宗教，我们也很热爱能够将宗教带回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它的回归呢是非常的美丽，让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美国的承诺，保护我们的社群安全。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呢很多危险的累犯得以出狱，都是因为支持犯罪的民主党政客多次的让他们能够出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欢迎 Anya Zarutka 到现场。2022年，她和她女儿 Irina 逃离了乌克兰，到了北卡州的夏洛特与家人居住。去年23岁的 Irina 坐火车回家的时候呢，被一个暴力的犯罪分子用刀刺了好几刀，没有办法让任何人忘掉 Irina 她在临终前抬头看凶手的那个恐惧感。她逃离了残酷的战场，到了美国 没想到竟然会被一名非法进入到美国的犯罪分子给杀害。今天我想要向 Irina 的妈妈承诺，我们会为你的女儿 Irina 伸张正义。你们这群人怎么不站起来？我要求国会能够通过强硬的立法，确保暴力的累犯会被关进监狱，而且呢，要一直关在监狱里头。
去年夏天开始，为了让国民警卫队和一些联邦的执法人员能够恢复我们这里最危险的城市，包括曼菲斯、田纳西、新奥尔良、路易斯安娜，这些都是很大的成功。还有我们国家的首都华盛顿 DC 要恢复那里的法律和秩序，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现在在华盛顿 DC 都没有犯罪了，怎么实现这一切的呀？事实上，华盛顿 DC 的犯罪率已经是历史最低。今年一月，他的杀人率跟一年前相比的话，降低了100%。他们不喜欢听到这些数字。一位非常勇敢的军方的人士也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成就。这是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州的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员 Sarah Backstrom， 他只有20岁，他服务了4个月之后，他又自愿延长他的服务，他做得非常好，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就在第二天，他正在白宫附近巡逻，他受到了袭击，而且头部中枪。射杀他的人是阿富汗的一位恐怖分子，他根本就不应该来到美国，就是因为 Sarah 穿了美国的制服，他受到了射杀。那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他很疯狂，他根本就不应该来到美国，而 Sarah 她为了捍卫自己的首都而丧生。今天她的父母也在场， Gary 和 Evely， 你的女儿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我们会非常怀念她，向她致敬。非常抱歉，非常感谢，这是了不起的年轻人。我也读到了他的报道，他非常完美。那一天跟 Sarah 一起服务的呢，还有一个 Andrew Wolf， 一位军士，他也受枪部头部受到了枪击，没有人以为他能够活下来。 Sarah 和他的同伴都受伤了，人们都以为他们活不下来了。但是他的了不起的母亲 Melody， 同样一个晚上我也跟他的母亲 Melody 交流了，他是非常积极的。医生觉得 Andrew 已经活不下去，但是他的母亲说，总统先生你不用担心， Andrew 一定能活下来。没有人觉得他能活得下来，但是他母亲说，但是我说毫无疑问，我也觉得他能活下来。那天晚上，我和他的母亲做了这样的交流，但是 Andrew 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大家都在为他祈祷。他说，总统先生，他会没事的。 医生也不懂他在说什么。最后看了一下这些结果，他受伤的严重性我也不太相信，但是他的母亲还是很坚强的，而且 Andrew 的父亲觉得他母亲还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但最后他的母亲 Melody 是对的，他是对的， Melody 你是对的。真的太妙了，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是我见过最正能量最积极的人。当然在上帝的保佑下， Andrew 从死神边缘上把他拉回来了，奇迹般的恢复了。当然他依旧任重道远，但他恢复得很不错。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你好帅啊，谢谢你 Andrew， 非常感谢。Andrew， 你起立的时候，我也想请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将军 James 向你颁发一个奖章，还要给 Sarah Baxton 的家人颁发一个奖章，是由乔治华盛顿所创建的奖章，紫星奖章。我爱你们所有的人。我们骄傲地为本土的美国人恢复安全，同时我们也为海外的美国人恢复安全。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大。在我上任的前十个月中，我终结了八场战争，包括柬埔寨，这是这些病人，柬埔寨与泰国，巴基斯坦与印度。会是一场核战争，3500万人，都可能会死亡。巴基斯坦总统都说，如果没有我的介入的话，是很糟糕的。还有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康果与卢旺达，当然还有加沙战争。加沙战争，我要谢谢 Jared Kushner 和 Whitgob， 感谢你们的帮助。同时我也想感谢国务卿 Mark Rubio，卢比奥国务卿，谢谢您。 人们喜欢你，他会获得100%的投票。那下一个可能就54%。一些民主党人说，我们都难以相信当时批准了他的任命。他说，他们有这样的感受是一种荣誉。你做国务卿做得非常好，你会在历史上成为最棒的国务卿。在我谈判的停火协议下，每一名人质无论生死他都已回到家，你能相信吗？没有人觉得这能做成，没有人觉得这是可能的。无论生死啊，这些人质都回家了。那些父母，他的儿子已经去世了，他们还是想要回他们的儿子，无论生死。最后他们回家的时候，那些活着的人质也回来了。那么最后20个还是很艰难的，我们也会让他们回家，但之前还有几百个也回家了。我们只让28名死亡的人质中15个人的尸体回家。哈马斯和以色列一起合作，他不停地挖掘，这是很艰难的，做到这一点很艰难的，在所有的尸体中寻找这些去世的人质。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挖掘了100名尸体，但是呢其中都没有是我们的人质，所以呢我们能够找回20名人质的遗体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 Jared， 非常感谢 Jared。 那我也忘不了这些丧命者的家人，他们当然是在哀悼当中，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孩子回到他们身边，尽管是死去的，他们还是非常高兴，所以我想要特别感谢你们两位，谢谢。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来解决第九场战争，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相互屠杀。每个月都有25000名士兵死亡，想想啊，25000名，好多好多人。这场战争如果当时我是总统的话，绝对不会发生。作为总统，我会尽可能的促成和平，但是呢，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去正视我们所面对的威胁。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去年6月份，美国军队在伊朗境内启动了这个午夜之锤的行动，摧毁伊朗的核计划。核武器项目。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一直都是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这个是几十年以来的政策。那47年前，他们获得了这一个国家以后，他们的政权仅仅为人民带来了各种的恐怖和死亡。他们也使用这种路边的自建的炸弹，杀伤了数千名的美国军人。那我在第一任期内，我也解决了索马里的这个问题。那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在抗议者当中，好像有32000名抗议者在他们的国内进行抗议，遭到了杀害。他们很多是杀害之后还被挂起来， 那我们也阻止他们这么做。这些人非常的恐怖，非常的邪恶。他们也已经打造出能够威胁欧洲还有海外基地的导弹。他们之后也能够很快的造出能够打击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在午夜之锤之后，他们受到了警告，不能够再重建核武项目以及核武。我们已经全面的打击了他们的核项目，但是他们还想要从零开始继续追求他们的野心。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听到他们做出这样的承诺，说不会再去打造核武器。那我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确切的，我绝对不会让世界头号恐怖主义赞助国拥有核武器。那每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怀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我在第一任期之内重建了我们的美军，而且呢，现在也更快的速度来推进我们军队的发展。那我们也希望不使用我们的军力，我们希望通过实力或通过强大来追求和平。感谢共和党国会的支持，让我们在军方的投资达到了最新的水平。那这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当然我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机会是有史以来最多。那我们北约的盟友和朋友刚同意要将在国防支出增加到 GDP 的5%。过去呢，之前过去他们都不愿意，但是现在呢是同意了，从过去的2%提升到5%。之前大家都说没有办法达到5%，但是现在我们达到了，这3%是很大的不同。那我们向乌克兰送往的所有援助都是通过北约，北约也会全额支付这些援助。另外呢，我们看到各军种的招募都在破纪录，非常不可思议。每一位军人最近都获得了一笔$1,776的战士红利。这些钱很多都是从关税这边来。那关税这个项目我们可能得再重新思考一下，但是很快又可以解决关税的情况。但是呢之前他们向我提出这个战时红利的想法的时候，他说这个每个军人应该能够获得1,775。然后我说应该要多加1美元，让他这个数字呢看上去是1776。 这个呢非常符合军队的精神啊。那这个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这个现在呢，所有的军人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会感谢我提供他们战士红利。我们非常感谢，非常热爱我们的军队以及军人，还有我们所有服役的人。另外，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救火方面的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正在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安全以及主导地位，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确保我们免受暴力、毒品、恐怖主义还有其他外国的干涉。很多年以来我们地区的大面积领土，包括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残酷的毒品犯罪集团所掌控。今天呢，我们将这些组织定义为这个国家外国恐怖组织，而且呢将芬太尼这种非法药物呢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通过我们的新的军事行动，我们阻止了毒品进入到美国，几乎完全阻止他们通过水路和海路方式进入到美国。这个也重创了他们的渔业。没有人想要去钓鱼了。我们也拿下了最阴险的一名头枭，毒枭之一。这个是医院。
今年一月，美国精英战士完成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复杂、最震撼的行动之一。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行动。那些外国的领袖也告诉我说，真的太了不起了。他们都难以置信，无法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多年前我们也有很了不起的力量，还有太空部队。太空部队也是我的孩子，是我一手创建的。他们现在变得很重要。美国的武装部队彻底击败了敌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战士，结束了流氓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统治，并将其绳之以法，接受美国法律的制裁。这是一场对美国的安全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也为委内瑞拉人民开启了崭新的未来。我们正与新的总统，委内瑞拉的新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密切合作，释放两国的巨大的经济的潜力，并为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带来希望。今晚来到现场的是亚历杭德拉·冈萨雷斯，他是在一个坚韧的委内瑞拉家庭长大，与他深爱的叔叔恩里克关系尤为亲密。但是在恩里克竞选公职反对马杜罗之后，他被马杜罗的安全部队绑架，并投入加拉加斯臭名昭著的监狱。亚历杭德担心他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叔叔了，他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是在那次行动之后，我们也和新的领导层合作。新的领导层下令关闭那座邪恶的监狱，并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还有很多人也将很快获释。阿德汉卓，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不仅你的叔叔已经获释，他今晚就在这里，我们把他带来与您一起庆祝自由。 Ricky 恩里克，请下来。
谢谢 Enrique， 希望你今晚过得愉快，很高兴你能回来。那在一月的行动捕获马杜罗行动中还有很多了不起的英雄，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也知道我们会去，但是当晚的一位战士，他的英勇行动会永远留在青史留名。Eric Sloven 他计划了这一行动，而且他在第一个直升机中他是驾驶员，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很大的 Chinook 直升飞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架直升机上载有许多的美国的战士，他们都带着战斗牌，他的太太 Amy 在他出发之前也知道这是一场艰难的行动，也为他祝福，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就驾驶着直升飞机进入了马杜罗的住所境，而且他的住所也有几千个这个士兵守护，而且他们还用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设备，你看这些设备都不怎么样，等他飞机降落的时候各个角度都受到了机枪的扫射，驾驶员也受到了很多的射击中弹，有一个子弹还让他的击中了他的双腿，但是对于驾驶直升飞机来说腿是最重要的器官，那么当时行动还是成功了，当时他脑子里想的只是捕获马杜罗，但是在他双腿流血的时候他的直升飞机还是降落在一个斜坡上，就直接两个机枪对着他，但是 Eric Maneuver 和他的直升机他们直面着敌人的攻击，他们就直接去除了这些威胁，完成了行动，拯救了他的同伴。本来这可能是一场飞机失事而且是在敌军的这个境地中失事，但是他却拯救了自己的同伴，而且把飞机停在了非常关键，对行动最关键的一个地方。Eric 告诉他的同伴飞行员，他的飞行员也是受伤了，但是没他的伤那么重，他说你接手吧，我可能要晕倒了，整个行动的成功现在就在他同伴的手中，而且 Eric 忍受着剧痛都难以想象他的双腿受到了子弹的攻击，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让直升机安全降落，在直升机后面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已经看到了他的血流到了机舱中，他虽然受了重伤，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他和他的太太 Amy 今晚都到场了， Eric Amy 请入场。我们也有一个，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惊讶。为了要表彰这些英勇的行动，我想请 Jonathan Braga 将军向 Slover 军士授予美国最高的军事荣誉勋章——国会荣誉勋章。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Eric and Amy. 谢谢 Eric 和 Amy。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们，我见了他们以及他们很多的这个服役同为服役的这些军人。那当时呢是在 Fort Gregg 所见。那这个基地呢很多次经历了这个重新命名，那我们又把它改回原本的名字。那除了今天以外呢，Eric 也会参加白宫的一项颁奖典礼。谢谢 Eric。 那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了很多非凡的美国爱国者，但是在结束之前还有另外一名在世传奇我们必须表彰，是一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 Royce Williams。 他曾经参加过二战、朝鲜战争、及越战，飞行任务超过220次。1952年 Royce 经历了一场毕生难忘的空战，在暴风雪的条件之下，他的小队遭到了7名苏联的战斗机攻击，他自己的飞机也中了好几发子弹，但是呢，他还是带领着他的小队击落了4架敌机，他的飞机自己中了263发子弹。这个故事他保密了50年。他根本都没有，他甚至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妻子。但是呢，今天晚上这一名100岁的海军少校，终于能够获有他应有的认可。他在今天晚上之前就已是一个传奇，但今天晚上我们希望能够正式的表彰。我想要请第一夫人来为 Royce Williams 上校颁授国会荣誉勋章。谢谢 Royce， 谢谢。那我一直都很希望能够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但是呢，我被告知我没有办法给自己颁发这一个勋章。 但是呢，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获得这个勋章。这个呢，是我们最高的荣誉啊，就是国会荣誉勋章。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与两位获得这一名殊荣的人士站在一起。
Thank you.
谢谢。250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很长，但其实呢，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又只是一个瞬间。今天晚上我们有两名先生，他们第一次呼吸是100多年前，再往前推100年。182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作者 Thomas Jefferson 离开了人世，仅仅一个人的漫长寿命就将我们宣布并且获得独立的这个巨人与今天晚上站在我面前的英雄连接在一起。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有这些少数伟大生命的贡献。在短短的篇章里，美国人把我们这个国家从13个殖民地打造成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最有力量、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人穿越了广阔危险的大陆，开辟了各种不同的道路，定居在无垠的边疆，驯服了美丽的西部荒原，从空旷的沼泽到辽阔的平原，我们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我们掌握了最重要、最伟大的工业，击碎了最可怕的暴政，也解放了数百万人脱离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压迫以及恐怖主义等等。我们用铝、用钢将人类带上天空，之后呢，又用火箭以及不屈不挠的美国意志将美国的骄傲带到了太空当中。我们用创造力连接了世界，用文化吸引了全球。现在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次突破再次改变世界。这些呢，都是因为有辛勤的爱国者们，他们打造并且守护了这个国家，而且呢，仍然扛着全人类的希望和自由。他们的遗产永垂不朽，难以攀比。多年来，他们被遗忘、被背叛、被抛弃，但是呢，他们不会永远被遗忘。当上帝需要一个国家来完成奇迹的时候，他知道要转向哪个国家。所有的挑战美国都能够正面的克服，没有任何梦想太大胆我们无法追逐，没有任何地平线是太遥远我们没有办法抵达。我们的命运写于天意之手而这一切都是在250年前开始。从德州崎岖的边境小镇到密西根的心脏地带，从佛罗里达阳光普照的海岸到德克达州无尽的田野，从费城的历史街道到这里华府，美国的黄金时代正式降临。1776年，我们正式开始革命，那革命其实还没有结束，它仍然继续，因为呢，自由与独立的火焰仍然燃烧在每一位美国爱国者的心中。我们的未来将会比过往都更加的大、更好、更光明、更大胆、更辉煌。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好的，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已经结束了他对国会发表的2026年的国情咨文，那早上讲台跟现场的听众来进行互动哦。那么他今天的这个演讲是以美国250周年做一个主轴的精神，一开始就宣示了美国的黄金时代，并且有很大的一个篇幅是着重在美国的这个经济问题，
是
强调他过去这一年来的执政，在本届政府的努力之下呢，为美国民众改善了民生，并且提到了许多攸关民生的这个议题，也提到了边境移民和犯罪等等。这篇演讲果然如我们之前所预计的那样子啊，是比去年2025年特朗普总统所发表的对国会的演讲1小时39分，他今天也在这个2026年的2月24号再次打破记录了，因为到我们现在他已经结束演讲为止呢，这篇演讲应该是超过了1小时4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长的一篇国情咨文，是由特朗普总统创下记录的，
没有错。
那么而且他在这个至少有1小时15分钟左右都是聚焦在国内的议题，所以说这个到了1小时15分之后才开始谈到一些有关于他在外交方面的一些努力，包括他一开始提到了这个在伊朗方面他的这个去年6月的午夜之锤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他并且说在过去10个月的执政当中呢，他终结了8场战争，这是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政绩，在过去的10个月终止了8场战争。事实上，他在这个就职1周年的演说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那么，在这个刚刚提到，就是说前面的1小时15分全部都聚焦在内政，那1小时15分之后呢，除了伊朗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谈到了这个俄乌战争是他一直努力斡旋的一个重点，他希望能够终止俄乌战争，成为他这个执政期间的第9场被他终止的战争。而这个时候提到俄乌战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是因为马上再过4天就是俄乌战争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4年了，所以特朗普总统特别在他的国情咨文的这个最后的这30分钟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他非常希望能够这个能够斡旋俄乌之间的和平。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整场这个演说当中呢，是不断以爱国来这一个主轴，我们看到在整场国情咨文的演说当中呢，他表扬了非常多的这个战士，还有退伍军人，包括最后一名这个已经100岁的这个威廉罗伊斯啊，他曾经在这个韩战中这个英勇的击落7架米格机，然后被颁予这个国会最高荣誉的这个荣誉勋章。他在今天的这个演讲当中也表扬了非常多的战士，跟颁发了很多的奖章，可以说是用爱国来贯穿他整个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说，最后再以这个美国250周年来做一个历史的总结。他说虽然说250年听起来很长，但历史上也只是一瞬间，把整个这个国情咨文的这个历史感也把它拉满了。所以说今天这场演讲呢，进行了不但是长度破历史记录，也一个历史的视角来看美国250年和他过去这一年的政绩，并为他接下来的这个执政给大家做一个阐述的重点。这就是刚才特朗普总统他2026年国情咨文的一个回顾重点。不过我们再过一下子也会看到这个民主党方面也会派出代表来回应今天特朗普总统发表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说，我们请易华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年到底是谁来代表民主党回应国情咨文这篇演说呢？
是的，好的，很快在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结束之后呢，民主党方面呢今年也会派出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阿比盖尔·斯潘伯格来为民主党来做出民主党的回应。那我们知道斯潘伯格呢，他是在今年1月才刚刚上任的弗吉尼亚州州长，他也是弗吉尼亚州的第一位女性州长。此前呢，他曾经在国会担任众议员长达6年的时间。在进入国会之前呢，他曾经在2006年到2014年在中央情报局担任情报官。那么他在2018年当选众议员的时候呢，是从共和党人手中抢下了国会的席次。那么今年他也 同样是从一个共和党的前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格兰杨金呢手上接下了州长的位置。那么在现年46岁的斯潘伯格呢，他其实出身新泽西州，他也目前被视为是民主党的一个政治新星。他在国会的期间呢，曾经是众议院农业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他在外委会的时候呢，他还曾经是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和欧洲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可以说对于这个外交事务方面呢，具备了相当充分的资历和了解。那么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呢，斯潘伯格曾经和多位的国会两党议员还曾经联名签署了这个信函，要求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来提供这个 F-16 的战斗机。尽管在这个许多的内政议题上，斯潘伯格呢和现任的这个共和党政府有许多的这个分歧，不过呢，在这个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斯潘伯格也曾经对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表示了支持。那么斯潘伯格在民主党在这个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方面，他其实是属于在整个民主党里面，他其实属于温和派。他在他的声明中曾经还表示，美国目前正处于这个国家关键时刻，那么他也期待呢，在稍后的这个演说当中，能够阐述美国民众的期望和他们希望得到这个美国人民这个希望这个领导人能够为他们努力来谋求的福利。那么除了斯潘伯格呢将代表民主党对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发表这个回应演说之外呢，另外呢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呢也将用西班牙文来对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做出回应。那么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第一位当选进入国会的参议院的拉丁裔参议员。那么去年特朗普总统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完演说之后呢，是由这个密歇根州的新科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来代表民主党发表反驳的这个回应演说。那么上一次呢，则由州长来对这个总统的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则追溯到了是2022年，当时是这个共和党籍的爱奥华州州长雷诺兹是在拜登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演说之后，代表了共和党来做出了回应的演说。那么很快呢，在观众朋友的很快呢，将会看到这个斯潘伯格呢将会代表民主党做出国情咨文的回应演说。那么稍后呢，也同样会配有这个同声传译来为观众朋友来进行翻译。
是的，一旦这个州长开始代表民主党进行回应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接通这个同声传译，让大家也听听民主党对今天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的这个回应是什么。
是，
不过这演讲总共进行了这个一个小时又将近45分钟啊，看来这个
打破历史的记录，
打破历史记录。我们这位民主党的州长可能也会要花一点时间消化这么多的资料来进行这个回应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再回头谈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今天发表的这个重点。一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其实过去我们常常看到国情咨文当中外交也会是蛮大家关注的一块，
是，
但今天纯粹就时间的分配来看呢，一个小时是15分钟，他花了一个小时又15分钟，纯粹的就是谈他的内政，而且是很大的篇幅在谈经济哦。
没有错，
这是不是跟今年美国也要举行这个中期选举，你觉得有没有关联呢？好像特别着重在内政的成绩，好像在外交的部分相对来讲稍微篇幅少了一些。您的分析是什么？
是的，许多的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都已经谈到了今年是中期选举，那么相当重要的一年。那我们知道呢，国会两院呢，这个两党呢，在这个国会参众两院的席次呢，都分的这个分的所占据的席次都相当的接近。那么民主党呢，一直希望能够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那么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现在
州长已经开始回应了，我们就立刻接近我们的同声传译，来听听看民主党对国情咨文的回应。
We are gathered here in the chambers of the House of Burgesses.
在 Burgess 众议院，1705年的时候，弗吉尼亚的人民聚在这里，也展开了一场治理自己的巨大行动。之前有独立宣言，有宪法，有人权法案。在这里服务的人，他梦想出一个新的国家，是历史上其他的国家都未见过的。美利坚合众国他创建的基础就是普通人，他可以来检测或者监督这些不受监控的领导者，同时创建一个政府，创建一个国家，为世界做出榜样。
And this year,
今年，在我们庆祝美利坚合众国成立250周年之时，在我们从暴政中宣布独立之时，我觉得给大家来反思当前国情最佳的场所就是当前这一场所。在今晚，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立法者国会联欢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时候，总统并没有说实话。那我们就坦白地说一些实话。在家里观看电视的美国人问你们三个问题：总统的工作让你们的生活成本更低吗？他的工作是不是让美国的本土的人和美国海外的人更安全了吗？总统是在为你服务吗？去年我在竞选州长的时候，我去了州的各个角落，我听到大家都有共同的抱怨，成本太高了，不管是住房、能源、孩童看护、医疗健保。我知道这样的对话在整个美国各个地方都有。自从这届总统去年上任以来，他的这些鲁莽的贸易政策让美国的家庭在为了关税支出1700美元的成本，这些小企业主、农民都受到了影响，有些人丧失了整个市场。每一天，美国人都在为他的政策付出代价。尽管美国最高法院4天前推翻了这些关税，但是对于美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与此同时，总统还计划要征收新的关税，这其实对于您和您的家人来说就是一次增税，而且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他都不愿意来实现自己宪法的权利来制止他，他们让你们的生活更艰难，让你们的生活更昂贵，甚至让你们更难看上医生。弗吉尼亚农村的这些医疗设施，包括全国的很多医疗设施，都是因为这些一个大而美法案而关门。这一大而美的法案是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人所推荐的，今晚他们还在庆祝这些法案，而且几百万的美国人在农村的医疗都会受到了影响，所有的住房以及能源价格也会上升，还有食物的补助项目也被削减。但是在弗吉尼亚，我和我们的州的立法人员想让你们的生活成本更低，大家能负担得起。而且不只是我，全美的民主党人都非常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不管是在国家的首都还是各州的首都，以及在各社区中最有创新的世界上最创新的这一国家，美国人值得了解这一点。他们的领导人要关注于解决让大家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你到底能住在哪儿？你是不是能负担得起创建新的企业？能不能买得起处方药？能不能买得起杂货食品？我就在问你这样的问题：总统是不是让你的生活更负担得起，让你和你的家庭能够更负担得起这样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我的母亲是护士，我的父亲是职业的执法人员，我的职业生涯的开端就是追从我父亲的脚步，也参与做执法人员来做禁毒的工作。我们就是要让社区更安全，同时来维护法律的尊严。执法人员，整个全国的执法人员都知道这是一个独特的职责，一定要严肃地来处理犯罪的问题，进行逮捕调查，这是涉及到建立信任，你一定要有职责承诺的一种信念。但是我们的总统就派出这些训练不佳的执法人员派到城市中来逮捕这些美国公民或者是想成为美国公民的人，而且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做到。他让那些正在哺乳的母亲跟孩子分割，而且让这些戴着蓝色的帽子的男孩把他放到一个很远的拘留营中，而且在我们的街道上杀害了美国人。他做了这一切的时候都带 戴着面具不受追责。每一分钟在让人们有恐惧的时候，就是没有在调查犯罪，而且伤害了很多美国人。美国总统告诉我们，因为有这些执法人员逮捕了母亲，拘留了孩子，我们就更为安全了吗？我们的移民体系是需要修正的问题，但不是一个让执法人员暴力恐吓我们社区的借口。在执法界工作之后，我就继续作为 CIA 的官员、中情局的官员，来用便衣保护美国人和我们的一些盟友不受到一些敌意国家恐怖分子的威胁。但是在他的演讲中，总统的演讲中，今晚他还是让俄罗斯向俄罗斯和中国低头，在包括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这么做。在去年，包括斗局和一些解雇了很多非常严肃的一些公务员，他就影响了美国历史上让美国无法成为一个善的力量。我就再问大家一次，美国让总统让美国本土的人和美国海外的人更为安全吗？我们都知道答案也是不是的。在今晚的演讲中，总统做了他一直在做的事，说谎甩锅，同时他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国家最紧迫的一些挑战，而且很多问题他让他变得更糟，而且他想让我们有更多的分歧，让邻居之间不和睦，有的时候他做到了。所以你必须要扪心自问，他的这些言论、政策、行动到底是让谁获益呢？他推出了很多的法案，肯定有人能从中获益啊。他让自己变得更富有，他的朋友、家人更富有。这一腐败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Epstein 这案子也有掩盖，还有一些让飞机让更多有钱人到白宫来开舞会，而且在很多楼上都刻了自己的名字。这不是我们的国父所构想的美国该有的样子。差得很远。我再问大家一次，总统是在为你们服务吗？我们都知道答案，不是的。但是关于美国有一个特点，在我们250年成立之际，我们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清楚地知道可能性在哪儿。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就像在这个房间里曾经待过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努力来制约政府。我们看到学生有这样的决心来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学生的游行，他们的声音非常的宏大。德克萨斯州的州长想要让他们晋升，我们还看到明尼苏达州的美国人非常的勇敢，为自己的社区来抗议，在非常寒冷的冬天能够和平地走上街头，而且还可以帮助召唤别的抗议的人士的孩子。他们的勇气让我深受鼓舞，但是为了竟然还要发生这一切，也让我非常痛心。所有的美国人都在采取行动，他们去了投票站来拒绝这场混乱，他们想要投票一个更具有希望的故事。十一月的时候，我用15%的赢面赢下了这场选举。在我们州的立法会中，我们也获得了13个新的席位。因为选民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想要不同的政府。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人还是独立人士，所有的人都把票投给我们。他们知道作为美国公民，他们可以要求政府做出更多，他们可以为自己觉得重要的事物投票，他们不需要受到限制，不需要受到一个党派或者党派倾向的限制。在全美各地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Mike Sherrill 作为新泽西州 州的州长获胜，他的赢面也是超过10%的。民主党也在乔治亚州、爱荷华、密西西比、德克萨斯州的州议会州都获得了多数的席位。
普通的美国人民现在也挺身而出来竞选，他们希望能够能获得更多、做得更多，来造福他们的邻居以及朋友。我非常熟悉这样子的故事。2018年是我首次竞选，当时呢和其他的民主党人员一起竞选，当时我们达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我们希望能够翻转41席，我呢的一面是17%。那现在呢还有很多人站出来竞选，他们会在11月份获得选举，因为呢坐在家里的你们知道你们可以要求更多，我们也会努力去服务你们，去保护我们的家园和社区以及国家安全，我们是为你们而服务。那在乔治华盛顿退役的演讲当中，他警告我们，如果有这种野心勃勃贪婪的人要上任的话，我们必须要小心。他也呼吁美国人必须要团结一心来推进我们国家前进，这个呢是我们所有人的呼吁。我们也在全美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获得这样子的国家，让我们可以走向接下来的250年，因为我们有能力能够站出来要求我们国家做得更好。希望上帝保佑弗吉尼亚联邦，希望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阿比盖尔斯潘伯格代表民主党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做出的回应。那么斯潘伯格的演说当中同样也是以美国今年250周年的建国的这个历史里程碑来作为一个他的演说的主轴，不过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谈美国的内政和经济，同时呢他也在许多的这个篇幅当中呢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政绩。那么他在演说的最后也提到了今年11月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那么也看得出来两党都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这个讲话的机会向人民来传达他们的讯息。
好的，在我已经全程转播了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还有民主党的回应之后呢，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今晚为您全程转播的特朗普总统2026年国情咨文特别节目。
是的，有关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演说更多的报道内容，欢迎观众朋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欢迎到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YouTube、 脸书、 X 等频道来继续观看美国之音更多的新闻报道。
最后要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2.5小时一起收听收看，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再会。